上次说到孟良命令军卒架云梯攻城，给一声令下，后边的军兵啊抬着云梯呼的下子就拥上来了。孟良伸手把大葫芦也摘下来了，可把城上的真宗皇帝给吓坏了。真宗皇帝往两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兵部司马王强立即命令宋军城门上的兵卒，来呀，抽弓搭箭，准备射退他们攻城的兵卒。
是。
这城上的宋军呢，全都把弓拿下来，把箭抽出来，刃扣搭弦，弓开弦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弓开似满月，箭走似流星，城上这箭如飞蝗一样，全都射下来。他们这些人，这是王强临时抽调的羽林军，保护东京啊。孟良呢，这功夫把大葫芦打开了，朝着城门啪啪啪打出了十几个火球，火球把城门附近的树给烧着了。今天呢还是天气干燥，容易燃烧，这火突突的就起来了。城上一看可慌了，这家火又着起来了。孟良这部分兵卒攻城的一看箭射的比较多，全都退下来了，没往上攻。火一起，兵部司马王强马上又吩咐兵卒快到城里边挑水上城往下浇，城门失火可别让它烧上来。孟良这军卒们撤下去了，城里边那军卒往上挑水往下浇，哗哗哗哗。其实啊，孟良并不想真攻城，他就是要造个声势，好让宋真宗饶恕杨六郎。这阵的宋真宗啊，脸儿都吓白了。众人爱卿，这孟良交战如此猖狂，何人有退兵之计？快快献上来。这个时候兵部司马王强也有点小鱼卖完了，光剩抓虾了。因为孟良这队伍骑兵神速，一下子就到了城根底下了，你想调兵救援都不赶趟，这还要马上攻城，这个地方一离人，这孟良就可能进来，怎么办？王强在城上是束手无策。宋真宗这边看了看寇准寇天官，难道真就别无良策了吗？寇准说，陛下，良策嘛倒有啊，只是恐怕陛下不能采纳呀。真宗说，寇爱卿，先王在世之时不止一次说到寇天官才智出众，今日国难当头，天官当为朕解忧。寇准心想，这阵想起相信我来了，在殿上怎么听不进我的话呢？
陛下，如今想要退孟良之兵啊，我看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杨延昭从武朝门外放下来，让他出去活擒孟良。据城所知，孟良交在那是八爪山的寨主，后来被杨延昭给收服了。他们两个呀，都是杨六郎手下的败将，只有杨六郎才能够战败他们。
真宗一听，好吧，如此说来，快快去把六郎放回来，让他出城捉拿反叛。寇准说，等着等着，陛下，这杨延昭已经是该斩的罪犯了，陛下如果让他出城啊，首先得恕他死罪，不然的话，人家出城也是死，不出城也是死，那人家就不出城了。真宗听到这里一想，这个真宗心里想，我如果真要设了杨六郎的死罪，这岂不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？他这一犹豫，寇准看出皇帝的心理了。陛下，原先你误以为杨六郎是凶手，如今已经证实他并非凶手了，万岁只要改变过来也就是了。又倒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，过也人皆见之，更也人皆仰之，
陛下更改己过，更为群臣敬仰啊。
真宗听到这里，好吧，来呀，把杨六郎松绑之后带到城上来。
这圣旨一下，杨六郎就松了绑绳了，来到城楼之上。就这功夫，孟良又两次发动攻城，在城下是越吵越厉害，告诉你们快点把杨六郎放了，不放杨六郎我就攻城，你们要想拿我就派人出来，不能拿我的话那我也攻城。
这通折腾啊，宋真宗躲在城门楼里头，杨六郎来到这里双膝跪下，万岁，臣杨彦昭参见陛下。
真宗说，彦昭啊，事至如今朕已查明，杀状元者并非是你，你却礼待桃僵，甘愿负罪，真正的凶手孟良交代现在城外，他们有意造反推翻宋时，朕现将你死罪饶过，命你出城活擒凶手到案，不知你可愿往啊。
燕昭一听，怎么孟良交赞来了？这阵顾不得多思考，
啊，万岁，臣遵旨。杨延昭在城楼上得了圣上的旨意，知道这是把他死罪给赦免了，吩咐人等盔甲备好，枪马备齐。六郎心想，岳圣啊，我一再嘱咐你把焦孟二人看住，结果还是没看住，他俩到底来了，不但来了还闹得这么热闹，我听说火烧城门，哎呀，这还有杀皇上，他还有登基，这两个莽撞人呢，这不是又跑这闯祸来了吗？六郎搬鞍人登上辽坐马，把虎头亮银枪一端，吩咐放炮开城，落下了吊桥，带着500名兵卒，二龙出水，雁翅排开。孟良在外边正在那闹腾呢，这阵焦赞跟傻小子杨兴啊，两个人在后边正在组织队伍，准备要重新发起进攻。
都站好了，站好了，准备好，完了就一块攻城。这回我告诉你们，我在头前跑，你们跟着我啊，我带你们去。
好，是是是，去了呼噜去了呼噜，队伍都组织好了。孟良呢，一看城门又开了，
嘿嘿，我看是什么人还敢出来跟你家孟二爷大战三百合，嘿嘿，拿过来，快来呀！哇呀，
呀哈，这不我六哥吗？
哎呦，我六哥出来了，
甭问，这是他们害怕了，让我六哥出来。孟良又一想，这阵皇上在城上看着呢，我不能跟我六哥畅谈，弄不好别再把我六哥给连累喽，我可别再做这冒失事了，看看我六哥怎么说吧。孟良端着大斧子在这等着，杨六郎呢马过吊桥，双手一端大枪，两个人一打照面，目光一对，杨六郎用枪一点，
哎，面前是孟良吗？
哎，正是孟良。孟良，我问你，你们因何领兵前来侵犯东京？
孟良说，杨元帅，谢景武是俺孟郊二人所杀，不能嫁祸于人呐，好汉做好汉当，不让他人受遭殃，故此到此是前来领罪。
柳郎说，既然前来领罪，还不下马被绑，等在何时？你休走看枪，不能一枪奔着孟良就扎来了。这枪奔孟良一扎，孟良心中暗想，哎，这话没说透怎么来一枪啊，甭别的，先比划两下吧，斧子往我一开，螳螂一磕这个大枪，二马一搓蹬，这一搓蹬的功夫，六郎冲着孟良使了个眼色。孟良心想，冲我使个眼色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在一搓蹬，两个人铲蹬相磨这一瞬间，孟良低低的声音问，
哎，怎么回事？
两匹马过去了，二马转过来又一照面，孟良一举斧子往下就砍，六郎用枪往我一架，借这功夫又低低说了一句，
我现在皇帝赦免了我死罪，你快跑。两匹马又过去了，两人一打照面，孟良又一斧子，哎，我被绑来的，你把我拿住得了，我不跑。六郎扑棱又一枪，拿住你就得杀头，你快走，别耽误功夫。俩人这哪儿打仗啊，这纯粹在这谈判呢。不过在城上看着，这俩人还真是马来马往在交锋。孟良与杨六郎两个人打着打着，孟良一举斧子，唰，奔杨六郎砍下来。六郎用枪往一拨的时候，孟良说：“那我可就跑了。”六郎说：“最好我假扎你枪，你败我追。”二马一错蹬，孟良说：“假扎一枪可别扎中喽。”这两匹马又回来，六郎又说了：“扎不中，我这手有准儿。”这两个人呢，商量着打。这仗打的可倒挺客气，六郎一颤枪，扎了，扑棱，枪有。孟良用斧子一横，这一歪脑袋，心想看哪儿好你就往哪儿来吧。六郎这枪有准啊，照着他那青铜卸盖鹰嘴盔的盔缨子，砰，盔缨子给挑掉了。这玩意儿红色的，颜色显眼，扑棱，盔缨一掉，把孟良给吓一跳。心想：哎，把什么玩意儿给挑下来了？哦，盔缨啊！哎呦，好厉害的杨六郎！孟连秣马就跑，冲着焦赞跟杨兴就喊上了：“老焦哎，杨兴哎，快跑哦！”焦赞瞅着就明白了个八九，好，快走！傻小子没明白怎么回事。哎，我说怎么走呢？那皇帝老还没抓住就跑了。哎，我那不是六哥吗？六哥出来了，也没被绑啊。焦赞说：“咱不来，六哥就完了。六哥死不了了，咱就快跑。我那咱上哪跑？你就跟我跑得了。哎，好，跑！好家伙，几千人马说了一声跑，如同海水退潮一样。杨六郎啊！”带领着500多名宋军随后追赶，六郎一马当先，追得跟孟良的马是马头快要接马尾了。六郎说：“孟良，你领兵造反，犯了死罪，现在还要往哪里去呀？”这话可是一边在马上跑着一边说的。孟良啊，在前边扭转身形：“哎，六哥，天底下地上头，南北东西都有道，哪还去不了？”六郎说：“孟良，你可以找地方暂且栖身，但万万不要再做绿林强盗，知道吗？”六哥：“我知道了。皇上赦你死罪了吗？”“赦我的死罪了。”“哎，只要赦你的死罪那就行了。不过现在我看皇上是死罪饶过，大概活罪不能免呐。六哥，只要你还能当元帅，我就还来做将军。你要是不能当元帅了，你就别管我们了。人生在世，怎么活着也能对付的几十年，你就快回去吧，我这就走了。”六郎听了孟良这一番话，说不出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。的确，现在自己是自身难保，更别说管他们了。孟良：“六哥，你就快回去吧。”“好，如此说来，孟良，你和焦赞、杨兴，你们要多加保重啊。杨兴生性粗鲁无知，你们要多多关照他。放心，没事儿，我们都对脾气。好，如此说，我就不追你们了，你快回去吧。我老孟万无一失，六哥。老孟是车前草，马踩车压也死不了，您就快走，别管我们。”柳郎听到这里，故意把马怠慢，让孟良、焦赞和杨兴他们跑了。柳郎拨转马头，带领着500名宋军又回到了东京。回来的时候，真宗皇帝已经到了金殿之上，柳郎是上殿交旨。就在交旨的这个功夫，兵部司马王强 和真宗悄悄的嘀咕了几句。
嘀咕什么呀？
王强很简单说了几句话：
陛下，杨六郎虽然死罪饶过，但是私离殉地、袒护杀人罪犯，这也是犯着死罪呢。即使陛下死罪饶过，活罪也不能免除啊。
真宗说：“依你之见，应该如何呢？”
王强说：“依我看来，最起码也得给他赐配充军。”
好吧，要把他发配充军到什么地方好呢？
王强眼睛一转：“万岁，可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。”
王强为什么单说这个地方呢？因为云南王据说跟宋朝的皇帝多少的有点别扭，到那儿去的充军罪犯未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，杀威棒打完了还有个摔堂问案。什么叫摔堂问案？两个人架着胳膊腿把这罪犯揉起来，揉啪摔在堂上，摔不死再接着问，要摔死任你倒霉。这个规矩够厉害的。
王强心想：我要把杨六郎发配充军到那个地方去，你是九死一生。
另外王强想呢，这是到了那儿了，我呀不等你到那儿，我在路上就结过你的性命。
他这么一说，宋真宗心里边就有了底了。
这杨六郎来到殿上，往那一跪：陛下，孟良、焦赞等人已被微臣追杀逃去，谅他不会再来了。
真宗这阵早已经听王强说的这个话了，同时也命令王强调兵到东京，集结准备孟良、焦赞再回来的时候好跟他们迎战，不要这么猝不及防。
这阵一看柳郎回来了，寇准在旁边说：陛下，杨耀昭应该如何办理呢？
真宗说：谢金武虽不是杨延昭所杀，但他袒护凶手私离殉地也该死罪，顾念他退则有功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发配云南昭通府三县诸葛郡。
柳郎听到这里只好说：谢恩。
真宗说了声：退殿。转驾回宫，他走了。
杨六郎呢，被带到了御史台衙门，准备三日之后动身起行。
御史台通知了天波杨府，让他们给杨六郎准备行囊衣物，到日子好走啊。
柴郡主听到了这个消息是痛哭失声啊。
郡主跟杨六郎夫妻和睦，不说是举案齐眉吧，打过门以来没红过脸，没吵过架。这要是把杨六郎充军云南，天南地北各不相见，有道是生离之苦甚于死别呀。老太君劝慰了半天，这阵老太君的病啊，自打被孟良拿着谢金武人心这么一下，哎，还真见好了，老太太能起来能动弹了。老太太劝郡主劝了半天无济于事，最后柴郡主自己提出来了。
提出什么来？要跟六郎一同到云南去。
太君听到这里：郡主啊，燕昭是犯罪之身，怎么能够携带家眷呢？
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去不想去的事儿啊。
郡主说：婆母，我与六郎生在一起死在一处，不让我前去，我自己去找。
太君说：你找谁呀？
郡主说：我呀，我找我的王兄八王千岁。
太君听到这儿不说话了，他知道要找八王啊还也真能行。
如果柴郡主真能与六郎一同发配，路上还能关照一二，作为老太太来讲又何尝不愿意呢？
老太君这一部言语，郡主就知道了，婆婆也希望自己能去，所以郡主带着侍女丫鬟就来到了南清宫。到了南清宫啊，大王千岁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，自打真宗一登基坐殿，八千岁就开病。郡主到南清宫来呢，带着宗冕，大的没带，把二的给带来了。宗冕小啊，来到宫里边一见八王的夫人狄娘娘，狄娘娘在银安殿接见了郡主。郡主一见狄娘娘就说明来意了，说要见八王千岁。狄娘娘一听，见八王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想要把骏马的事儿跟王兄说一说。骏马出了什么事了？郡主就把杨延昭怎么被发配云南，以及以前谢景武砸牌坊杀谢景武的整个经过全都说了一遍。狄娘娘听到这里半晌无言啊，为这个事儿啊，玉妹呀，我不知这话该不该说呀。嫂嫂您就说吧，现在八王千岁病重在身呐，这是你来了，要是换别人根本就不能见他。我刚才一听你说骏马这些事情，要跟他一说非把他气坏了不可。他和骏马两个人最好，骏马要发配云南，他能不着急吗？他一着急，按他现在这个病情，我看说不定就得坏了事儿啊。是这样，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见他了吧。别，你别不见他呀。狄娘娘心想，你要不见他，日后你走喽，八王千岁真要知道了，孩子不得把我埋怨死啊。这样吧，我领你去见见他，你见他之后别说骏马这件事情，就仅说看看他好不好。郡主一听白来了，好吧，既然如此说来，那我就光见见王兄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狄娘娘往里边通禀了一声，不大会儿的功夫领着柴郡主往里走，郡主领着宗冕，宗冕这个十来岁在后边跟着，这小孩一句话也不说。来到屋子里边，郡主一看八千岁倒卧在病榻之上，一听说玉妹来了，八千岁强打着精神半躺半卧在床上倒着。郡主进来之后先是给千岁见礼，王兄近来病体怎么样啊？银平啊，近来病体多少的见点好转。我问你，你今天到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？王兄啊，没有什么，听说您病重，我到这儿来看看您。
哦，
骏马现在干什么呢？
他呀，他在边关镇守。
哦，朝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？
朝中没有什么事情。
郡主说这话呀，但是这个脸上表情上带出来了有一种难言之隐。八王千岁那是多么精明的人呢，他一瞅郡主这个样子，
玉妹你有什么事情吧？
啊，我没什么事情。
这话说着就透着是有什么事情。狄娘娘在旁边直瞅郡主，心想你可别说这事一说王爷可就够呛。这功夫谁也没注意，旁边那小孩杨宗冕说话了，
舅舅啊，我跟您说吧，我爸爸让您给充了军了。
啊，
八王千岁听到这里，看了个宗脸，这是怎么意思？怎么你爸爸让人给充了军了？
银平，
燕昭出了什么事了吗？
这一问到这儿，郡主再也隐藏不住了，这眼泪唰下来了。狄娘娘一看，这算完了，非说不可了。这回八千岁这个时候看了看柴郡主，又瞅了瞅狄娘娘，你往旁边坐下。他让狄娘娘坐下，八千岁知道准是你的事儿。狄娘娘这阵也不敢多说话，坐在旁边不敢言语了。银平，你对我从实说来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柴郡主一看，只好从头至尾把谢景武夸官，以致到杀谢景武，最后杨六郎被判发配充军，全说了一遍。这一说呀，八王是越听越生气，爹娘娘在旁边是越看越害怕，一瞅八王那脸之变，想冲着郡主使个眼色吧，郡主还老不看他，爹娘娘是干着急。郡主把话都说完了，再看八王千岁在那儿躺着不动了，仔细一瞧啊，背过气去了。
狄娘一看，哎呀王爷，郡主说，哎呀王兄，你这怎么了？宗勉在旁边说，哎呀舅舅啊，你看这个还不用我不说呢。
赶紧扑了前胸捶大后背，老半天的功夫，八王千岁这口气才算缓上来。哎呀，气死我也。八千岁把眼睛睁开，
哎呀王兄啊，你醒了。
王爷您叫着怎么样？
舅舅您可别再过去了，您再过去我该挨打了。
八王说，好啊，真宗皇帝继位不久就要如此的另立权臣。
郡主说，王兄啊您别生气，不管怎么说那谢景武已经被杀了，燕昭也没犯死罪，能保全性命这就是万幸啊。
八王说，孟良交赞，这两个人是英雄，他敢杀谢景武，这说明他不畏权势。来呀，外面准备严顶盘龙辇，孤与你一起上殿面君。